台湾的大法官在上个星期释宪，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台湾在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道路上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打破了传统禁忌，超越亚洲其他国家。不过在同一个时间呢，在上海的相亲角却出现了令人心酸的一幕。同性恋者的家长们撑起了彩虹伞，想要为他们的孩子们，同志孩子们征婚，却遭到了旁人的耻笑，还有公安的强制驱赶。中宣部还下令媒体要注意报道台湾这件事情哦，规定有关于台湾成为同性婚姻合法地区的新闻是属于敏感新闻的范围，不要炒作，务必要注意不得呈现台湾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存在，这是中宣部的规定哦。那么究竟两岸民众对于同性恋者还有同性婚姻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台湾承认同性婚姻合法，是否会让对岸的同志们也兴起到台湾去结婚的念头呢？在请教三位来宾之前，我们很快的来听两段这个说法，先听听看台湾争取同性婚姻活动人士他们的发言。来看报道，
就是按过去的那样子不给同性婚姻法律的保障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糟糕 ，terrible 的啊。那因为大法官不是一个人的一个 group， 有十几个大法官，我相信他们应该不至于全部都那么愚蠢。
好的，这是常年在台湾推动要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齐家威先生他的发言。不过刚刚我们提到另一方面呢，在上海相亲角有很多的同志爸爸妈妈们希望为他们的同志孩子们征婚，却遭到了耻笑和驱赶。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上海相亲角这些同志家长们的心声。
我儿子要找男的，他爱的是男的呀，我们不管他喜欢的是同性还是异性，我们是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就可以了啊。
我爷爷单位的，
对，因为这个东西能理解。
3到5，
100个人里面有3%。
工作了什么？生活了什么？
好的，听完了这个上海相亲角同志家长们的心声，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谈谈你的看法，还有说在美国的这个婚姻平权道路上有什么给台湾作为借鉴的呢？林杰，
是美国的婚姻平权是在2015年6月通过的嘛？那其实，除了那个案件之外，其实早在2013年就有一件叫做温莎安的诉讼案，其实就是一对女同志，针对请大法官针对捍卫婚姻法案这样子法案当中提到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希望那个大法官能够对此做出释宪。那其实那时候的结果就是这个捍卫婚姻法案是违宪的。那然后2015年又做出了那样的解释，所以造成美国其实全部婚姻就合法化这样子。那其实讲述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好了，其实那一天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我刚好在现场。然后呢，其实我原本期待到现场看到的是一片庆祝很欢庆的场合这样，不过当时到现场其实马上就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在那边进行抗议，那他们举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 Repent or Hellfire， 然后列了很多的罪名，包含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然后出轨的，然后或者是等等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事件其实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才需要婚姻平权法案的通过。因为其实社会的歧视或者是社会的不谅解或者是甚至社会的打压，其实并不会在法律改变之后就马上不见，其实这是一个非需要长时间不断的沟通，不断让社会了解同志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事件的出现，所以才需要有法案来保障同性恋者的婚姻。那其实像美国在通过法案之后，其实像包含当时阿拉巴马州的大法官自己就曾经下达命令说不可以就是核准同性婚姻通过。那包含其实新闻也闹得很大，其实像是像其他州，包含德州或者是其他州的一些公务机关人员也有出现反弹的结果。那我其实认为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事件正是凸显需要同性婚姻合法来保障同性恋者的权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的，谢谢林杰。那郭宝生先除了谈谈您的看法之外呢，我想从这个台美关系的角度切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刚刚到教廷去访问，还跟教宗会面，他似乎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统保守的价值重新换回到美国民众关注的一 个重点哦。你怎么看？如果从台美关系来看的话，看来似乎台湾的政府跟川普的想法并不一致。如果是说两边的这个对于保守价值观念的看法不同的话，会不会间接影响到台美关系呢？你的看法？
对，首先我自己的看法的话，这里存在一个相互尊重的问题，就是你同性恋合法化，也要尊重一些宗教信仰，他们根据这个教义啊来这个对同性婚姻呢持一个异议的态度啊。你比方说这个基督徒，他罗马书啊1:26-27都是反对这个同性恋的，还有这个利未记啊、申命记都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尊重这个圣经，还有穆斯林，还有这个犹太教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要尊重穆斯林，他不吃猪肉一样，你也要尊重这些宗教徒啊，他不承认同性恋，甚至认为同性恋是个罪啊，这个你要一个相互的尊重。再一个，另外一个是问题，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几千年来都是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如果重新改变一个婚姻的定义的话，那威胁到的是大多数人的正常的这个生活模式。嗯，台湾的话，70%人们是这个反对同性婚姻的这个合法化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严重，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婚姻定义改变影响这个下一代，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造成一种少数来威胁多数，少数凌驾于多数，少数来对多数进行逆向的一个歧视，这就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正确。从一个政治角度来说，我觉得蔡英文呢，他不应该把这个话题这么早的来抛出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先进国家也并不是所有的都给同性合法化的，实际上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加强它的现代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后现代的这些话题给拿出来。现在这个台湾的国家长化啊、转型正义啊、清理党产啊，这些是民进党应该聚焦的。台北关系来说呢，这川普呢实际上是保守派的，他整个竞选的过程呢，他上台之后第一天就把白宫网站有关同性恋 LGBT 的全都给删了，他的这个副总统啊彭斯，还有这个智囊，著名的半裸天主教徒彭斯，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要捍卫这个传统的婚姻价值观，他任命的这个大法官已经通过了，他是非常那个传统，可能在这个限制同性恋的权利和限制堕胎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些步骤，所以他这个肯定会影响这个一个台美的关系。因为蔡总统的话整个是一个奥巴马的倾向，一个左派的一个倾向，然后川普这个团队整个都是一个保守派，我觉得可能就会轻微的有些影响。对，
好的，谢谢郭牧师的分析。那么也请教李华秋老师，刚刚提到说蔡英文是不是太着急处理这个议题了，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究竟准备好了没有迎接这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另外我们请您从这个两岸角度来切入，就是刚刚提到说会不会未来有很多的这个大陆的同志希望到台湾去结婚，那么在法令上或者说在国台办所说的一中原则的适用上，这未来的这个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两岸该怎么处理呢？李华秋老师。
是，我想啊，台湾民众是不是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经由大法官这个748号的这个解释文通过之后啊，我想啊，这几天从台湾的媒体评论节目来看呢、感觉上、台湾人正在做这个准备，当然不会这么快就准备好了，但是我想多数的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已经于津津乐道，不像过去谈到这个议题，我们都尽量不愿意去谈，不愿意去碰。这几年看起来啊，台湾的这一个人民呢、对于这个同婚的这一个观念呢、越来越朝向尊重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人。我想这个呢，是平权跟人权的这个议题啊，透过这个法律来给他做一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或者是民法做一个修正，我想都有必要。至于这个状况的话，未来会不会在两岸发生，我想呢，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高的。因此我觉得两岸呢应该呢要与时俱进，针对这样子的议题，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大陆相关的这个法令啊，应该有必要做一个比较前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是不是在相对的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情形之下，做一个适度的这个修正呢、来应应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这是有必要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就请三位来宾跟我们做最后的一些补充跟总结。林杰。
好的，我想要回应一下刚刚郭牧师所讲的。其实我认为，川普 有讲过在美国公务员其实拒绝受领同性婚姻登记的时候，其实川普总统本人有做出一段回应，是说他提到说其实这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其实应该要尊重这样子的法令，所以我个人其实蛮认同他的这一句话。那我也认为就像川普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正是因为川普总统这样的作为，所以更正视到就是其实法律有多重要，就是说不论领导者的意向是什么，不论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的。
对，我觉得就是同性恋的这个弱势地位啊，应该提升，保障他的权益啊，这个是应该的。我不像那些极端的原教旨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这个婚姻的模式呢，也不应该受到这个影响，不能够少数凌驾于这个多数之上，然后保证他们在这个传统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他们保持他的这个价值观，也不要影响下一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川普他已经就是说，叫这个宗教领袖，尤其是基督教的牧师啊，也有政治言论的这样的自由，说明他虽然不这个废除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另一方面他想强化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尤其基督教的价值观，他会强化。
好的，谢谢郭宝成先生，李华侨老师。
我想我们都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对婚姻的选择，选择平等，选择平权，对人权的尊重，这才是必要的。
好的，谢谢大家，大家再见。